施舍伦微服便装下苏州，走到新城县这个地方，在一卦摊上他算了一卦。这算卦的先生算着施舍伦活不到明年春天，为了给他破解破解，让施工拿出二两银子来，他给他画了一道符，告诉他把这符贴到一个扎子人身上，把这纸人烧了，这事儿就算解了。这个时候赵壁他们等人在旁边就点透了施世伦的真正身份，这一说出来把这算卦的先生可吓坏了，喜如筛糠，当时就要下跪。施世伦呢告诉他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为什么在这做这种骗人的勾当？算卦的先生就说了，说我这是被人家逼的。被谁逼的？被小白龙逼的。施世伦说，这小白龙是谁呢？这小白龙是谁呀、啊、我不敢说。施世伦说，为什么不敢说呢？难道说这个小白龙他有钱财有势力？哎，他是又有钱又有势。不要紧，你跟我说没关系，我是奉旨钦差，这一路上查访的就是大秦国的官员为政如何，不管是他是哪级的官，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，他只要是危害百姓，我都要管。您能管呢、啊、反正您是个大官，这个事儿呢我知道，我也把您得罪了，我不该给您画这道符要这二两银子，但是我得把这原因给您说出来，您别怪罪我，您得理解我这份心情。我们这儿有个小白龙，这个小白龙啊是大伙都那么称呼他，他不是姓小叫白龙，他姓张，他叫张小龙。这个张小龙啊其实他本身没什么，大人，主要他爹厉害。他爹怎么个厉害呢？他爹就是我们新城县的县令县太爷张文伟，张大人。哦，是你们这儿的地方官啊，我们这地方人谁都得归他爹管呐，所以这个张小龙就仗着他爹是本地面的县官，在这儿为非作歹呀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这小子因为长得特白，他白的那个脸都没血色的，跟石灰一样，所以老百姓就给他起一外号，管他叫小白龙。这个小子那才不是东西呢，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，他结交那些朋友都是原来我们这新城县街面上的无赖之徒，打架斗殴的，拉破脑袋不要命的，都是这些人，结果都成他好朋友。这小子呢借着他这帮狐朋狗友这点力量，这狐朋狗友呢借着他这点势力，所以就在这新城县的街上哎横行霸道。你比方说，你看见没有，我这挂摊，你看包括这几个挂摊，包括那边什么那冲茶汤的还是什么卖焖子的，就这些小摊啊都得给他拿钱呢。为什么给他拿钱呢？他就说了呢，他不讲理呀。其实我们这算卦的摆摊的让国家的捐税我们都拿完了，他拿完了他来了，他说你得给我再拿一份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那天到我这儿来就这么讲的，我可一点没有掺糠湿水，这是原话。一看我这卦摊儿，说你这卦灵吗？我说我这卦就是生意户口，灵不灵我不敢跟您那么说，我一看他来者不善，他就跟我说了，行，想在这摆卦摊吗？你要想在这摆卦摊啊，咱们俩商量商量，咱俩三七分成吧。我心话，凭什么呀？我干嘛跟你三七分成啊？我儿子我还没跟他分成呢。但是我一看他这势力大，来挺靠，带着好几个人，我不敢惹他，这要惹急了动起手来，他不得把我砸巴扁了啊。我说三七分成那怎么个分法？他说你这一天能赚多少钱？你就大头，我要小头。 给我三成就行，你留七成。他不错，还给我留大头。我说您要三成，我说我这每天算卦这钱挣的不一般多呀。他说行，这个多了的少了呢我都不在乎，咱就算个平均数吧。你呀一天就给我拿五百钱，您算算他一天找我要五百钱，这个叫拿卦钱啊。哎，我说一天五百钱是不多了点儿？他说啊，五百钱还多呀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拿这五百钱，这有个说的，这叫平安费。我说怎么个平安费啊？他说你给我拿了这五百钱，我就保证你在这儿摆摊非常平安，什么事没有。如果有谁到你这儿来捣乱，你就找我，我就把他给撵走喽。如果说你要不给我拿这五百钱，说不定要有谁到这儿要踢了你的挂摊，要有谁算卦故意给你捣乱，甚至要有谁把你砸个腿折胳膊断，你可没地儿诉苦去。到那时候你想找我，我也不管，因为你没给我拿这钱。我说大爷，您听听，他这不是威胁我吗？他心里很明白呀，就点给我了。那意思我不拿这五百钱，我这儿啊就摆不了摊了，说不定他就到这儿来踢我这挂桌子。哎，咱们是平民百姓，没有势力呀，没办法。我说好吧，我说我就给您拿这五百钱，成功吗？天天他到这儿来拿这五百钱来，有时候他自个儿来，有时候他带着他那四个最好的弟兄，四大天王上面拿钱来。什么？还有四大天王？对，他一帮相好的呢，但最好的有四个贴身保镖，号称四大天王：大天王、二天王、三天王、四天王。好了，都是彪形大汉，谁也惹不起。今儿个跟您说句实话，从早晨到现在，我这儿啊还没开张呢，一个来算卦的也没有。刚才您来的时候，您不瞅着我闭着眼睛的吗？我闭着眼睛啊，我没睡，我在这犯愁呢。我就合计呀，今儿不开张，这五百钱从哪儿出啊？所以您就来了。您这一算卦，我一瞧，您这穿戴这长相，尤其您自个儿一说，您是经商做买卖的，我就料定您趁钱。您要趁钱的话，我得想法把您这钱给抠下来。所以我就给您用了一点江湖上惯用的钢条子。哎，这钢条子是行话，就是很厉害的语言。我这很厉害的语言就是我说您明年春天活不过去，这句话说出来谁听着谁都得别扭，这不是给您往心眼里边添腻吗？您一听别扭呢，您就得问有治没有。我说能破解，这破解您拿二两银子，我是给您搂的狠了点，找您要二两，其实一两也是他，因为我看您前后。可没想到这一下子撞到刀口上了，感情您是大官儿，不过也不错，我把这事儿给您说明白了。如果您要能管得了，那可不是光管我一个人的事儿啊，给我们新城县所有的老百姓都给管了。哦，为什么给所有的老百姓都管了？您不知道，这小子就在新城县领着这帮人，整天花天酒地，出入于花街柳巷，吃喝于酒馆饭肆，谁敢惹他？想给钱给你两钱，不想给钱就不给钱。您还不知道呢，他呀一高兴就把这几哥们儿就在城门洞那儿放一小桌，摆个凳子在那一坐，凡属在这路过的人，你想咱这是南北的大道，每天做买卖的有的是，只要在这路过都得给他拿绢。拿什么绢？这叫过路绢。施工一听，还有这种事吗？过路绢，这不是国家规定的？那当然了，国家规定的那当然要拿了，他是他自个儿规定的，他在这告诉你就得拿过路绢。为什么要拿这绢呢？ 为什么？人家理由多了。我记得是他能说出一大串来。他说你在我这路过，走我这地皮就得给他拿钱。那么这人们都给他拿吗？都得拿呀。你敢不拿呀？不拿就打你个腿折胳膊断呢。那么如果有官府人员在这里经过，他要让人家拿过路捐，这官府人员不得给他有个说道吗？您就没明白呀，这小子们都惊着呢。他一瞅你是官府人员，他就不拦你了，也不找你要过路捐了，专门欺负那些平民百姓。您知道吗？到什么时候我们的老百姓老是挨欺负。哎，就像我这摆过摊的，他找我要500元，我不给行吗？哦，居然有这种事情，你说的不是虚假，绝无虚假呀。哎，我现在正没辙呢，行了，这2两银子您收着。
哦，施公说，冲你这一说，我看你也挺可怜的，这2两银子你就收下来，你这个符呢我也不用烧了，那扎腿人我也不用买了，他要找你要钱来，你好打发他呀。
我打发他，这2两银子我得破开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说这玩意儿他又来了，高兴就把这2两银子都给划了走了。
张弼说，不用破，你就跟他说今天没买钱。
那行啊，那哎呦，来了，您看见没有，来了。
正说着，这算卦的当时脸色就变，用手往那边一指，
施公和赵弼、黄天霸等人同时往那边一瞧，一看那边晃晃荡荡来了5个人。
赵弼说，行了，他来了你就更别给他钱了，他要找你要钱，待会儿我们跟他说话。
哎呦，您几位可千万别走啊，要是一走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得要挨揍。
施公一瞧，有打那边过来5个人，为首的那个人长得很有特色。这个人呢，有的长得有特色，有的没特色。所谓特色，就是人拿眼睛一搭就看出他这身上哪个地方突出。你比方有的人大眼睛，说一朝面一看，哟，这个大眼睛突出出来了。说比如形体长得有特点，说螺旋腿，说这人螺旋腿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有的人呢没有特色，一看上去很平常，过后就忘了，印象不深。为头的这个人有特色，不用介绍，施公就知道了，这个人肯定就是那小白奴。为什么？第一个特色就是脸色特白，他这个白呀，不是那种细腻的白，没说像白石灰是那种白，白里边透点青。第二个特色，你往他脸上一看，这五官突出2点，是眼睛和你牙。怎么个特点呢？长得是牛眼马牙，那眼睛像牛那么大个，咣当咣当，这牙像那马牙似的，特大，支着。所以说，这个人给人一眼望去就能留下印象，忘不了。这人是谁？就是本地面的这位小白龙，其实他叫张小龙。头上梳着辫子，这辫子在脖子里边盘着，辫帘子往后边扔着，身上穿着一身青，里边呢露了一个花衬衣，腰里边系着个红大布袋子，足下蹬着薄底靴子，就这打扮，整个新生县街上见不着。在他身后跟着4个彪形大汉，一个个都是前胸宽背膀厚，脖子黑赛车轴，长一身腱子肉，憨胳膊根大锤头，拧着眉毛，瞪着眼睛，走道撇着大腿，不但说嘴撇着，这腿还撇着，横着晃，奔这儿来了。施公坐着没动，黄天霸等人在施公的身后也没动，这算卦的先生可在旁边又哆嗦上，就跟这小白龙来到这个卦摊跟前，在这一站，小子，怎么样？今天生意如何？这算卦的先生赶紧就站起来了。
嘿，少爷，实不相瞒，今儿个到现在还没开张呢。
什么？他妈的没开张啊？这不就做了一个吗？怎么说没开张啊？
少爷，这个刚坐下，我还没算呢。
没算，这不也算开张了吗？ 啊，把500钱先给我拿上来。
哎，少爷，您这咱商量商量好不好？您再等一会儿，等我把这位算下来，我再算两位能凑齐这数，然后我给您。
我他妈在这要饭呢，啊？看你还等一会儿，我每天找你要500钱，这就是给你个脸，给你留着宽路呢。少他妈废话，快点把钱拿出来。
我实在是身上我没有钱呐。
这功夫师公在旁边说话了，哎，我说这位公子，你干什么找他要500钱呢？少管闲事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俗话说，路不平有人铲，事不平有人管吗？我打听打听不行吗？
呀呀呀呀呀呀！什么？啊，事不平有人管？你看不平啊？你要管呢？啊？
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走道的。
走道的？你干什么的？
我是做买卖的，我是一个行商。
哦，你是行商啊？刚到这儿是不是？
啊，
住下了吗？
我住下了。
什么前儿走？
明儿走。
明儿走？行，你也得拿钱。小崔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我这儿一路过，就得给我拿过路捐。
师公说过路捐？什么叫过路捐？
什么叫过路捐？就是你在我这一路过，你就给我拿钱，然后明天早晨你就痛痛快快可以出城。如果你要不给我拿这个钱，明天早晨到城门洞那还有人堵着你。我要是给你拆一个条子呢，你明天早晨在城门洞那边就可以拿我的条过去了。
师公一听，他这过路捐还带收据的。
嗯，师公说，如果我要不拿呢？不拿你就出不去城门。
大清国朝有这个条律吗？
大清国朝？大清国朝干嘛呀？我爸爸就是本县的县太爷，这一片地盘就归我爸爸管，我爸爸就是这一方的皇上，我是他儿子，我就是这一方的太子，我制定的这规矩大伙就都得执行，
有什么可商量的啊？
石公说，让我执行倒也可以，只是我为什么要给你拿这过路捐呢？为什么？道理多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在这路过，鞋上得沾土；你在这拉撒，有人给你除；你走在街上看小媳妇，包括你晚上睡觉打呼噜，这都得拿钱。师公说，我没听明白，没听明白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我这一路过带走了土，这得拿钱。你在这拉屎撒尿，我们给你收拾，这得拿钱。走在大街上，你俩眼睛睁着四处乱看，你看我们大姑娘小媳妇能白看吗？也得拿钱。晚上睡觉打呼噜影响四邻，你更得拿钱。